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探讨几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包括社交媒体算法如何操控我们的认知，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加密货币盗窃案，以及 Google 可能为了满足司法部要求而出售其 Chrome 浏览器。让我们深入这些故事，了解他们背后的技术和经济影响。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强调了社交媒体算法是如何操控我们的认知的。文章标题为 Kill your feeds, stop letting algorithms dictate what you think. 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媒体公司通过算法调整，逐步掌控了我们所消费的内容，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文章中指出，这些公司利用算法喂养的无尽内容替代了有限的个人连接内容，使用户持续不断地滑动屏幕，进而产生更多广告曝光的机会。作者呼吁人们采取行动，比如直接访问喜欢的内容创作者的页面，寻找不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和娱乐源，使用允许用户控制体验的平台和功能，意识到并抵制算法陷阱，从而回归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评论区内，网友们对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作者的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确正在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和信息消费习惯，赞同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有评论提出，虽然一些人可能会喜欢推荐算法带来的便利，但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负责任的推荐系统，以促进发现的乐趣，同时避免极端观点和愤怒诱饵的传播。总的来说，评论区内的讨论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算法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和信息消费模式有着复杂而不一的看法，同时也显示出人们对于寻找解决方案以保留独立思考能力的共同渴望。大众汽车决定重新引入用于关键功能的实体控制按钮，在未来的车型中，所有最重要的功能，比如音量、双侧空调控制、风扇以及紧急灯，都将通过物理按钮进行控制。这一决定是由于过去几年，大众因将太多关键性的控制功能转移到信息、娱乐触摸屏和触控滑块上而受到批评。现在，设计总监 Andreas Mann 表示，公司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承诺在即将推出的 ID.2 Wall 生产版本开始，不再重复这样的错误。Mann 强调，即使在继续提供带有触摸屏的车型的同时，也会因应新的法律要求，比如在美国，所有车辆都需要装备倒车摄像头，但五个主要功能将始终处于第一层实体按钮上，这一点非常重要。网友们对这一转向回应热烈，一方面赞扬大众重新引入实体按钮的决定，表达了对触控功能在驾驶时带来的潜在危险和不便的担忧，另一方面有评论指出，这一变化反映出汽车制造商开始重新审视用户体验和安全性，同时还有人提出，这也是对之前设计决策的一种纠正，尤其是考虑到一些其他品牌仍在坚持触摸控制方案。针对氨基酸类似误茶氨酸进行的16个月自我实验揭露了一些关键发现，表明在实际人体应用中，茶氨酸对于改善情绪、缓解压力或优化记忆力可能并非如广告所宣传的那样有效。实验作者通过对比使用茶氨酸和安慰剂的效果，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自曝压力水平的下降并非由茶氨酸直接影响，而可能是由于安慰效应或其他外部因素造成。此外，尽管作者追踪并记录了大量的数据点，但仍难以准确判断实际消耗的是否为茶氨酸。这一发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网友对作者坚持自我实验并公开数据的行为表示赞赏，他们认为这位个人健康实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尤其是在数据共享和解读方面。同时，一些评论指出，茶氨酸的效果可能因人而异。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在没有显著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实验来探索健康补充剂的潜在利益，仍具有其价值。在2023年的一起调查中，美国联邦调查机构发现，一个价值 1.5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大窃案与2022年的 LastPass 黑客攻击有关。去年1月30日发生的这起窃案导致大量加密货币被盗，调查人员后来冻结了大约2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阻止了他们被窃贼取走。这次行动使得调查员正式扣押了这些冻结的资金。加密货币平台 Ripple 的联合创始人 Chris Larson 就是这次被盗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这一发现凸显了网络安全破坏的严重性，也暴露了密码管理器用户的风险。网友们的评论区中，有人表达了对 ePassword 更好的加密方法的钦佩，同时批评 LastPass 数据加密的不足和其对数据泄露事件的态度，呼吁用户转向更为安全的密码管理器，并及时更新自己的重要密码。这次事件让我们再次见证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个人数据保护的必要性。 美国司法部仍然希望 Google 出售 Chrome 浏览器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一提议旨在限制 Google 为了获得搜索引擎的优先地位而向合作伙伴支付的行为，同时 Google 也需提前通报与任何竞争公司的新合作或合资项目。此举是为了削弱 Google 在搜索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以及它通过调整广告拍卖系统提高广告费用的做法。然而 Google 便称其搜索服务的成功是因为提供的是最好的搜索技术，并表示消费者可以轻松更换默认搜索引擎。在评论区，多数网友对司法部的这一决定持怀疑态度，认为直接出售 Chrome 并不会有效打破 Google 的垄断地位，并且担忧这一行动可能对 Chrome 的未来发展以及依赖 Chrome 扩展的应用程序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也有人认为，如果能将 Chromium 项目独立出来，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社区内对这一提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担心的主要是出售 Chrome 对整个网络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近日，研究人员在一种广泛使用的蓝牙芯片 ESP32 中发现了未文档化的指令，这种芯片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应用到超过10亿个设备中。这些指令允许进行设备冒充、未授权数据、访问和在网络上的其他设备之间进行跳转，从而可能在设备中长期持续存在。该发现是由西班牙 Tarlogic 安全公司的 Miguel Torresco Acuna 和 Antonio Vazquez Blanco 在马德里的 Rudy CON 会议上提交的。尽管这被描述为背后的门，但评论区的一些声音指出，这些功能可能仅在 USB 蓝牙适配器所有者的计算机上使用，并不适用于过载远程攻击，也被认为是许多芯片常见的未文档调试命令。有评论认为，将其命名为后门仅是为了吸引点击，而这种低级访问在不少设备上是预期之中的。此外，有人强调，这些发现其实揭示的是对于这些命令缺失文档化的问题，而不是存在不当后门。总的来说，虽然该研究揭示了潜在的安全风险，但评论区的一些声音认为其实际威胁可能被夸大了，更多的是对芯片文档不完善的指责。 Kajai 近期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即将把自家的 Orion 网络浏览器带到 Linux 平台。作为一个付费注重隐私的搜索引擎的背后力量， Kajai 此举显然是想在浏览器市场上开疆拓土。Orion 浏览器目前仅限于 macOS 和 iOS 用户使用，与苹果自家的 Safari 以及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等浏览器相比，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优越，例如无追踪、内置广告和跟踪阻止功能，以及声称在苹果设备上提供更低的内存使用率、更快的页面速度和更高的电池效率。此外，还支持 Chrome 和 Firefox 的扩展。尽管 Linux 是一个界定不如 macOS 明确的平台，特别是在像功耗效率这类指标上，但 Kajai 表示很有希望 Orion Linux 版本能在明年实现与 macOS 版本的功能对等。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有褒有贬，一些人对 Kajai 扩展到浏览器业务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分散他们对搜索引擎的关注，另一些则对能在 iOS 上使用喜爱的 Orion 浏览器感到高兴，并对其保持期待。有网友指出， Orion 浏览器在 macOS 上仍存在 bug， 使用体验令人沮丧。此外，就其闭源的本质而言，显然并非所有 Linux 用户都会接受使用非自由应用或服务。尽管如此，能在 Linux 上运行一个快速、用户友好且灵活的 Wiki-based 浏览器，对于增加选择而言是一个有希望的进展。PayPal 的 Honey 浏览器扩展在 Chrome 网上应用店再次获得了特色标记。这个自动优惠券插件因为其在用户购物时提供折扣代码和返利而受到欢迎，却也因为其背后的争议而多次成为话题。此次它再度被置顶，引发了社区的广泛讨论。一些评论者提到了过去关于 Honey 的争议，比如怎样它被指控利用用户生成收益而没有为用户提供实质性的优惠，甚至有人把它和恶意软件相提并论，批评说他们都是通过窃取推荐费来赚钱的。还有用户指出，尽管有这些负面信息， Honey 因大范围的网红推广而变得流行，很多普通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这些背后的问题，只是因为信任那些网红的推荐而使用这个扩展。此外，还有网友感叹于这类扩展如何能以数十亿美元卖出，表示很多人似乎并不介意为了一些折扣而让自己的浏览活动被监控。总的来说，社区里的讨论显示了对这次 Honey 再次获得特色标记的不满和关于隐私、广告、道德的深层忧虑。 Rilema 是一个开源的 Document AI 项目，名为 Olema， 旨在通过智能检索和查询本地化处理各种格式的文档，包括文本、代码、PDF 和 Docs 等。 这个项目在社区内引发了不少讨论，部分用户指出 Ollama 在处理大型文档时存在缺陷，因为它倾向于将整个文档推入嵌入请求，导致只有文档的前几页能被处理。这显然不利于处理书籍或大型文件，但一些建议被提出以改善这一问题，如将文档分割成小块来适应嵌入模型的上下文。尽管存在一些疑虑和挑战，不少评论者对项目富有成效表示赞赏，特别是针对那些寻求在本地环境中处理和查询文档知识库的开发者和技术用户。这个工具的自主索引和互动式查询绘画特点，尤其是对于需要精确数据检索的用户来说，可能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尽管实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和用户反馈。Gary Reckon 制作了一个应用，每天从 Mr. Worldwide 那里获取智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网页设计被网友评为典型的糟糕设计，但大家似乎很喜欢。运用了不必要的渐变色、令人不适的动画、模糊不清的按钮以及过多的杂乱元素，恰如其分地体现了 Mr. Worldwide 的风格。有网友表示，打开页面的一瞬间，他的 iPhone 16 Pro 立刻开始发热，评价为满分效果。一些网友对这种娱乐性而非功利性的尝试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种久违的愉快和轻松。评论区也有人询问 Mr. Worldwide 到底是谁，显得有些困惑。评论区的反馈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即使网站的设计让人眼花缭乱，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体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您对 AI 和技术世界的最新动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始终致力于为您提供最前沿的见解和讨论。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朋友分享。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